接着啊，刚才谈到常见法处啊，常以法相应啊，这持戒者常以法相应啊，所以持戒这个重要啊，在这里啊，我们他不但只是像有的人只多闻，但不持守应该有的戒法，其实未必闻法清净的啊。那护戒为名，得成真见，得成真见，备中吉祥，在众人当中，众生当中最为吉祥。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相处当中，哎，这个其实像这种观念哈，应该是在普遍社会里面要当教育的，就是说，你看择友，择什么？择持戒者，以持戒者为友。因为此人最为吉祥，此人吉祥。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这里面当然这个是一种经验的哈，如果你周边有一些人不是很亲近哈，你自己要留意，他无意中会给你带来会带一些问题给你。就像我们前面讲说，可好则学，非好则怨啊，则远离啊。为什么？当你的周边这些人，你向来你要看他可以对你好，但他无意中会把他的过失给带在你身上来，牵连到了，会不会？会。你会发觉这些人身心烦恼极重的人哦，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负担。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生慈悲，生智慧，觉照，也就是说不要以烦恼与之相应。那你要知道，你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容易在这个无意中带来的一些障碍啊。我们并不是畏惧这些事情，而是你不要忽略了这些观察，不要忽略了这些观察。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相处，自己心里会有个数，也就是说由这个人的颠倒，由这个人的烦恼，经常会增加你好多的沉重的负担，会不会这样？会。但一个人如果他的身心很坚定很清净，一般来讲他不但会给你带来吉祥，因为不然你试看看，你周边要是都是很持戒庄严的人，你自己直接也受到利益，因为他的清净会引导你的清净心，所以你也很容易，因为我们常讲就丛林无取处嘛，在一个大丛林当中，每个人只有向上发展，你怎么弯？你弯也弯不了，因为别人不跟你弯，你弯了以后就会被挡住，你唯有向阳光走。所以大丛林医院一个合法规矩的地方，一般人不容易颠倒，是不是？所以我们常讲说，宁愿在大道场睡觉，也不要在小庙里面弘法办道。为什么？小道场里面你想睡就睡，想起来就起来，可大道场你就算偷懒你都不好意思，就算没人跟你讲这样不好，就瞪着你，我睡饱了没，你可以继续睡，你都不好睡。以前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那个在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我刚好昏到一个僧长的旁边，哎呀，那个真难睡，因为从来没看到他睡过。哦，那个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因为我这个心学已经睡了，他还在打坐，我起来的时候他也在打坐，我从来没看过他躺过。所以我觉得还是换房间好。不然这个像我这种体力两三下不是趴下去吗？因为我怎么敢睡？所以我就讲说，我经常讲说，这个团体啊，有人很懈怠，你都不用去指导他，大家就围绕在他床铺打坐。你都不用骂他，你就在旁边天天就在大家，你继续睡哈，没关系，棉被盖好，好，负责敲引进就帮他盖完棉被啊，你睡你的，我们打我们的坐，我看他能睡多久。哎，这个哪受得了？因为只有你在睡，大家都坐在那里，你能睡，我就不相信。所以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啊，人想要弯都很难弯掉，因为就当每个都直直的，哎，一样的情形。但所以说，有时候我一直在讲说，你不但是需要善知识，而且你也是人家的善知识。 你至少有一分德，令对方能从你身上学到、感应到。啊，我这个人向来邋遢，是不是？但至少我是大公无私。我虽然怎么样怎么样，但我是讲道义的啊。这不管怎么样，谁的一生就有一些德能利益众生的，要有这样。啊，那像我们来讲，就是说，有时候在周边当中，如果你发觉这样，我们最主要是，不同的人，因为他的业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发心端正的。那有时候在我们身心当中，你要知道说，哎，这些人啊，因为烦恼极重，尤其造业的人，很容易无意中，就是，如果你经常跟流氓打架的话，你要是跟流氓在一块，拿着子弹会打，就打到另外，打到你旁边的你，是不是这样？因为就是牵扯在那边，你那跟他业一直熏，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找一些在我们来讲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会就像早上我们讲的，这个人有没有财，有没有财，有没有七种法财，这个人有没有持戒，戒财啊，因为他是辈中吉祥之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向来我觉得还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往自己内心去庄严啊，其实真的从自己内心去庄严啊，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发心端正这个东西的这种人马上就感应吉祥。所以我才讲说，一个人要碰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发愿持戒。好，你有看到这人是不是有鬼屋，或是说，哎呀，有人被什么鬼附身，其实很多诵戒，诵戒。好，像这种东西啊，但我们最主要是在讲说，一个持戒人呢，护戒为名，以护持戒为清明光明之处啊，所以得成真见啊，啊，所以假如说我们经常讲，在修学佛法，假如他有正见的人，但他的行为不端啊，大概有两种情形，他的知见有问题，再过来是，他其实就算换戒，他也知道。正常一个人观念如果正确，他换戒他知道，他不清净他知道，只是他的烦恼一时降服不了，不大一样哦，并不是观念有的就能做到哦。但一般观念有的就会知道自己没做对。那如果一个观念有的，但他做的经常是颠倒的，那个是假的，那假的，因为佛法的正见不是知识，佛法的正见是一种智慧的抉择力。他会知道，所以一般来讲，一旦一个人起了正见，他就算换戒啊，都不会太深。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戒法的违犯，是因为以颠倒愚痴的粘着性很强，这是戒很重，犯得很重。但有的人因为已经知道错，但烦恼起来挡不住。可是其实因为你有正确观念，所以跟这个烦恼已经算有个距离了，所以不一样。所以之前我们在谈到一个正见真上的人不堕恶道，也就是正知见有的人不会堕恶道，因为他那个烦他那个 智慧啊，跟烦恼是合不来的，跟水跟油是合不来的。所以就算你免有烦恼，一时宿世习性很重，但这种往下堕落拉下来的力量还是小了。为什么？因为你内心有一个跟他反弹的，也就是说明明烦恼，但内心有一种愧疚，因为正见容易引生惭愧心啊，因为他很知道对错。所以一般来讲，在造业的时候，其实你跟这个烦恼已经有点距离了，有点距离，所以他结的罪跟一般完全无知刚强难调的人呢、啊、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修学当中一直希望给他一个正确观念，因为这个正确观念是度他自己最好的方法。度好了他，因为他本身不苦，根本不跟烦恼相应，所以他好像带着球往水里栽，也一下就浮上来，一下就浮上来。这个在阿舍四王就这样嘛，哦，阿舍四王其实他是杀父哦，那忤逆罪，那个是直接是直达车、高铁直接到地狱去的，因为中间不停靠的，哎，可是他到最后他只到拍球地狱而已，拍球地狱就是这样咚就上来，为什么？ 正见正上。他自己后来深知这种过失，也就一旦深知这种过失，心不跟这个烦恼相应，这个烦恼变成主不来，所以这个烦恼的业报要往这边堕落的因缘变缺，所以就堕不下去，所以一下去还来不及感受苦就上来了，就那个球灯就跳上来。所以之前不是要讲一个例子，有一个菩萨也是度很多人，那后来有人供养他一个女人，结果久处以后生爱染之心，那爱染之心就犯戒，那犯戒以后他自己因为有正见，所以他知道这是错，所以想尽办法忏悔，然后回馈，到最后因为他那个正见很强啊，他只是一时烦恼就堕在地狱，结果堕到地狱本来是要燃烧，结果让有点温温的痛不了，因为很多温温的，就既然温温的就去继续弘法，所以又度了那边的人，结果到最后因缘啊，他的命舍，然后就离开地狱了。他应该到地狱，但因为他就是有报的要报，有德的有德，他的那个智慧之德，真智慧啊，不是邪慧，真智慧让他的报不长久，而且报转，就类似这种例子。所以说当我们自身应该在累积我们自己在三界轮回过程当中的自己的条件，能及早，你有多了一份正见，其实多了一份本钱。一个人终于发大心，确定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其实光这么念头，你等于是事先超度你自己。 OK 呢，是真的是这样。好，再过来我们看，持戒者安，令身无恼，夜卧恬淡，悟则常欢。哎，我是希望大家能谨记这个东西，就是持戒的人常安心的啊，我又没得罪人啊，我不用怕。因为有的人说我持戒，可是我为什么还怕？这是术士，有的是术士，有的是今生其实还是有挂碍。一般来讲，如果长期持戒的人，加上内心慈悲哈，长时间就不会怕。有的人会常惶恐，其实有的不一定今生啊，是术士所造业，让自己身心不安，会有这种情况。哎，反正有一个观念，一个人福报大的人比较不会动不动就惊吓的。所以我们如果发觉我们自己很容易被境动摇，发大心，好持修福，好持戒，因为显然你的福还不够啊。所以有的人啊，这一生到最后一路上无挂无碍，因为那种福报很大，一生下来，我不是讲说连地震晃了老半天他照睡。那那有一个就是那地震很严重啊，人家他在睡觉啊，大家都醒来就跑出去了，只有那个继续睡啊，就把他拉出来说你很危险啊，万一怎么样啊，一路啊给他啊，没好了好了，我上个厕所，结果他上厕所一出来一回去又睡了。所有的地震跟他都没感觉。那你说万一万一啊，对这个有福报一万也一样啊，没感觉。没那个业报啊，所以说不定就是这样一晃才睡着的。睡着就着了。所以有没因为在经典里面，一个有福报的人连恶事都不会让他听到，都不会听到。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从这里要清楚。所以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安的地方，那你就尽量去防。在我们的身心里面经常会反映的某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的哪些，我们的身体都是我们的心念所形成的，十善业道经讲的，所以每一个点滴处都是告诉你，都是你的心念在衍生的。所以你发觉在你的身心有这样的感应，你必须要往那边去补强，这是改变命运的方法。所以如果提早正念的话，其实很多因缘在未成熟之前可以提早转变。会不会转变？会，尤其是大的业报起大的转换会改变。为什么？电波不刚，就是说你今天看悲剧看得好伤心，那就说那转台不要啊，很好看，就是看着悲剧又一边哭啊，又不想转台，其实你就要转喜剧马上就笑出来。 可是问题，因为他已经个性已经黏在那个集群里面，他虽然很苦，可是又很希望阶级，他就这样一直缠着这样，人呢很愚痴，已经受苦了，却又不能舍下他。其实只要下狠心一转，很多命就改变了。教，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业力神通再大都抵不过业力，那也业力再大都抵不过愿力。所以愿力一起，那个业力就转。所以要下决心，什么决心？改变价值观，改变生命方向，很多命就变掉。所以有的人下大决心，整个一下就转。所以我不是讲说，一个人若发广大愿呢、我之前不是在有一次我到高雄呢，我常到下来教稿，那有一个很会算命的，他真的很会算了、那个他那个算命很奇怪的，我就问他说，那你算完了？他说算你的不准，不要算，因为你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我不要算你的，算你的不准，就这样。所以我才讲说，一个人如果修行了几十年还被算得很准哦，找个比较硬的墙壁去撞。为什么？你都没改变，好、这个牛扛到北京一万股，那个牛习气还在。所以如果一个人久在佛门修学，到最后命还算得说，他好准哦，我说你在讲什么、他说很准哦，我说你完了，你还能被人家算得很准，可见你都没改变，不是吗？因为什么叫命？就是这个东西引申这个引申，就是这个痕迹都在，习惯性都在，都没改变，才会从这里能看到下一步嘛。但如果你改情况改变，价值观改变，这一步我就不知道你下一步是什么，因为你的所有痕迹都乱了，你不按牌出，不按理出牌的，就他就算不出来了，他就算不出来了。所以每次都跟人家算准哦，有的人还傻傻的说：“哎呀，算得好准。”我说：“你这个都不用功，才会被人家算得那么准，是不是？”一般来讲，一个人到最后，应该是自在的，而不是被习性带着走的，是这样。一个动不动就是我讲哪些话，这个人一定马上笑出来；我讲哪些话，这人马上就会生气；所以我做什么动作，他一定会跟着我转。就知道这个人很不自在，不是吗？为什么？因为你太容易被进转，所以你都被人家拿捏得非常准。我们不是怕人家拿捏准啊，而是说看这一个你的习气怎么那么明确，明确到丢个狗骨头给你，你就往那边跑。因为一个人的不自在到被自己的习性牵绊了，这般的不自在，这人就可怜了。是，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必须要自己要看得清楚哈。若持戒则安，走到哪里欢欢喜喜的，那不怕，因为我没有得罪任何人，我过去长期呢，我不跟众生结恶缘，所以我安了啊。所以夜路走多了不怕，也碰鬼，鬼也会回避，因为不用担心鬼了。有的人很怕鬼，其实最可怕是人，不是鬼。那个鬼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出去碰到鬼回去，我碰到鬼，那个鬼回去跟他那鬼妈妈讲，我碰到人了，都很怕。他说怕碰到鬼的很怕，他碰到人才可怕。他回去受惊受惊，鬼妈妈给鬼儿子受惊，因为今天碰到人。好，这个夜卧恬淡，夜卧恬淡啊，因为什么？心无，因为凡是心造作，有所得失，内心有所取着得失，怎么会恬淡？所以你看到、人呢、其实现在啊，床很好，但就睡不好觉，不是吗？睡不好觉，因为你的心不安，你的心不会休息啦。所以我就讲，现代人其实已经慢慢失去了休息的好习惯，不大会休息，给你时间给你空间，但你不会休息，你的心静不下来。 你其实在试着对你的身心的关爱慢慢有一种大起伏设立掉。你要是睡前啊做这种身心调整，一眠到天亮啊，一觉到天亮，哎，我这边牵绊着，那也不是那个，我们经常一生挂碍的都是那个跟我们其实啊有时候根本勾不到关系的东西啊。我们不是讲说人不到百岁就怀千岁忧，就是这么这些东西，真的。那我们现在经常做很多规划，以后万一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做，所以每次现在很多人出国旅出国旅游，就万一结果准备了10000，这个摩德纳是什么都有，一出去一大车半箱都是药，因为他怕万一，所以准备了10000东西。哎，好，物则欢就是醒来的时候常欢啊。哦常欢，因为这个持戒，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修行有时候，像你看啊，我们很多人，新闻不是有时候新报纸也碰到有人哈、啊，因为杀人啊、做坏事啊，那被通缉啊，后来被抓到的时候，他说，就是抓到那一天睡得最好，啊，没得跑了，哎，不用跑了，所以好睡了，因为现在已经睡在监狱里面了，所以也不用再怕谁来抓了。所以那一天睡最好，就是被抓的那一天，那多可怜，是，所以持戒人无所挂碍。所以我们一般人在论福报，经常在，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品位高不高，智慧有没有？我们的人福报有多面多少面，你知道吗？你们大家会上紫微斗数吧？啊，紫微斗数里面有12宫，里面也有夫妻宫。哦、兄弟宫、哦、官禄宫什么宫，可见一个人的福报是多面的，是我们的财帛宫，这个财这一宫也不过其中一宫，但有的人就是、啊、其他外在的具足，内在很贫乏，其实对我们来讲他也没有福，他也不富贵，他福报不大。但有的人是在外财没有，内财具足，睡觉的品质比你好，吃饭的品质比你好，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可以吃得很好，但就是没那个胃口，不是吗？啊，哦，吃的冰，啊，惊到呢，做你来哦。嗯，啊，吃的冰怎么样？现在身体受冷啊，啥？那种也是你，也是你的业障跟他又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吃这个会反应，有的人吃不会反应的，哎，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吃。他向来不食人，也没有挂碍的，所以他吃的也没挂碍，全部都吞进去，没挂碍，走到哪里向来安稳，随便给他什么好床坏床，一睡 一躺就睡着，哎，福报很大，走到哪里善眷属一大堆，从来没有人想要伤害他，对，那因为他也不缺，什么都有，嗯，这就是福报啊。所以我说佛陀也没有账户啊。佛陀是富慧二之尊，可是他银行也没开户口。不过他要什么都有什么，你看多好。我们有账号还要去管理呢。嗯，像现在国外都不大敢存到银行里面，为什么？怕银行倒。多可怜！日本有人呢藏在家里就不见了，因为他实在是不大敢藏在银行，哎，怕银行倒。现在多可怜啊！藏在自己的身心福报里面最好。好，修戒布施，作福为福，从事事比常到安处啊。好，就是说作福持修戒布施啊，作福为福，做这个福是为真福啊。好，这个福才作福为福，乃至我们修一切福啊。从事事比啊，就是从此事到彼事啊，福报带着你一个接引一个，一个接引一个啊，就是说从此福音得此福报。所以这一点我就一直讲，我们现在一直往外求福，都不知道福从哪里来。你今天如果执福，你如果修福，你不要福他就跟着你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谁给你，那是你修来的。所以在我们今生里面，我们有很多，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像我们也不足啊，为什么？我们的寿命再怎么长，就这些，只是长短不一而已啊。 可是再怎么长比不了差不了多少，这就是我们术士修来在这个业报当中的不足，对不对？我们必须要饮食，不饮食的话会死，吃了饮食的会老会病，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业报。色界天不吃这种饮食啊，因为这个太粗了。你说哎呀多好啊，这个修行多苦啊，修到最后都不能逛街。其实天人不要讲了，天人都不逛街的，因为都天人也不逛夜市，他哪还要吃什么臭豆腐？天人吃什么臭才够臭的？因为就像你香豆腐，他都觉得臭。因为他们的味道没那个东西，因为他们身心很清净，不受这个味道。所以你看他们，你会讲说那多没意思啊，你已经啊海畔有足臭之福，你自己喜欢在这种脏臭里面习惯了，所以你喜欢这样，或者说他们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说，那个福报来的话，其实它不是另外求的，福报是由你自己本身内心感应而来的。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往外求的时候，其实你有的求是求得到，因为只要你的因是对的，果就会出来。但如果你不往正因去修，而一直贪求福报，有时候在佛法里面啊，如果你发觉啊，你观察自己没有善行但有福报来，小心一点，那倒霉是在后头。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布施给人的时候啊，也要留意。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没能力去观察这个了哈，那我们就尽量给人了。但如果真正的哈，我们不会轻易给，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人脑筋很烦恼，我能不能给他大的钱财？不行啊。我给他，他会造恶。这个人呢很烦恼，我给他的时候，他站在这个位置刚好造大恶，那下一头的烦恼会更重。所以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此人堪受什么样的福报，有时候要恰如其分，或者你没那种能力受这么大的福报，其实会容易夭折。在国外很多中乐透的人，那时候有做过统计，很多很多都不没有好报。你看曾经有人连是一生中过两次特奖，乐透两次特奖，那个打雷打几次都打到他，可是他到最后他很后悔，他说我宁愿不要。好，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为什么？因为他得这个福，但他不一定有智慧，智慧也是福，智慧的福去销售这个外在的福，他没能力，结果这个福给他带来障碍，到最后潦倒。所以未必啊，所以给你一个位置也未必是好，因为啊你只会造业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有的人一直在抢，在我们修行人来讲啊，你要不要争？当然有些人信不过了哈。但你注意看啊，其实有时候不是真来的。一个人的福，有的人会认为这样很消极，但我觉得我向来不认为他消极。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一直不用去求那个世俗的荣华富贵，你只不断发心成就他人，自他成就。我们讲一个现实，如果这一个人到公司上班，会以公司为用心之处，哦，你比如说他对他所做的事情会尽责，会尽量利益人。你换做你是老板，你会不会用他？当然会啊，为什么？他那么用心，这种人去哪里找？也不会跟我偷，不会跟我抢，一切都会护念到我这个老板。你不用他，不然你用谁？所以有时候啊，太多的技巧反不如踏踏实实，这才长久。就算你因缘不具足，你所得福报也无亏欠，坦坦荡荡的，就是这样。而我一直始终相信，一个人用心，只要因缘成熟，这个福报是谁也夺不去，因为后头会讲。 所以从此无作福为福，从事事彼啊，常到安处。因为福，所以福有多种福，戒福，是不是种种的福？像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都是福，这都是福。所以他会把你从这里带到哪里去？带到那个安处。所以我现在我们来讲说，像我们来讲，我们凡事，我们每个人的福报，不大一样。我刚才讲过，每个人福报不要从单方面来看看你的福报了。有的人福报他在某方面比较缺，有的人在某方面比较足，所以不要因为某方面的不足就认为你的福报不够。像我们现在在座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各有各人的不同，但今天假如有机会让你了解修行的核心意义，这不是你术士修了，不然你怎么会有这种福报？比起很多人还继续为人世间的颠倒事在轮回，你至少还知道路怎么走。再过来，在这一个互相竞争斗争的环境里面，你看我们这里所处的大家都没有恶心，都是善人，你能认识这么多善人，这不就是你的福报？是。可是我们发觉我们哪里不安，就是哪里福不够嘛。所以我比较习惯，就是我大概多少知道自己比较不足的在哪里，大概多少知道。往往有些你容易在那里因缘不具足的，就是福不够。你做很多事，有的人在做这个事，想发心做这个事，很容易成熟，那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一方面的福很具足。有的人讲什么话人家都常相信，乱讲一通也相信，因为这个不知道，就是朋友对他都西丢讲瓦跳怎么做，而我们是抛个心人家不甩我们这不就是说也说不清楚。有的人是这样，那有的人啊，什么努力这里就不记住，可是有些东西啊，不烧吹灰之力就成熟。你大概就知道你哪里不足，然后你从不足处再找这种不足会从哪里原因生，再来观察你是不是有这种个性。你经常会看到一条线，看到什么一条线？凡你经常不足的地方，在你的身心经常会隐藏这个缺点，你会看到。所以你越清楚，你就知道要从这里去把它挡掉。会，你注意看，会看到那一条线，那个因果关系。我的身体，我做的事情哪里容易不足，那我往往就在哪里会去。而这一种心态，这种原因，经常在我的身心里面容易找出来。那你同时在看，你哪里容易成就，你的优点在哪里？你注意看，你也经常有这一份的优点在里面。可以哦，哎，好，何中为善？何善安止？何为人宝？何道不取啊？什么中才是最善的？何中为善啊？什么何善是安止的？好，何为人宝？何道不取啊？就是说戒中啊，戒中老安呐 啊，戒中老安。这个什么中呢？就以戒为终老最安。好，再过来戒善安止，慧为人宝，福道不取啊。就是说戒能让你一直安，戒善能让你能得以安止，所以戒是一个你安止的一个最根源的地方啊。好，所以整个修学当中，在佛门当中啊，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一直强调戒？因为在佛门当中，戒可以让佛法外相得以建立。外相，你讲很多理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清净，这是最起码的佛法的外相，外头的相貌。所以戒是佛法的外相，一定要先持这个。所以戒在佛法里面始终是一个很开头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啊，何中为善啊？什么为中？戒中哈，始终彻底为善哈。那何善安止？当然是还是戒哈。慧为人宝，人之宝以慧为那个哈，为是人之宝。何为人宝？人之宝以慧为人之宝。 那什么是不取的？是道不取，你的福。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我们的福有多面的，我们的福有多面的，其实在你的身心当中经常有些东西起起伏伏，但凡是因缘具足的跑来跑去不会离开你，但有些东西起起伏伏向来就是过眼云烟，这个表示你跟他的缘不具足，所以时间久了你大概多少有会越来越清楚，你这一生其实究竟一切都不可依靠了，但有些东西好像跟你的缘比较深，这个福在哪里啊？福一样，因为有些东西像我们现在的福啊，起起落落很容易就被外面的因缘所剥夺，但如果属于你真福的地方啊，你化解啊，跑来跑去就那一个不会动，那一个比较长久，因为它躲不了，它的条件因缘具足巩固。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有些人啊这一生啊很多东西不可靠，但总是在身上里面找到一样，就是那个始终最后他信任的过的人事物，那这个可能因为他跟他的缘比较深啊，他躲不了。所以修行人到最后有一种情形，我们当然现在一般人不容易信得过，有人要拿你的东西，如果真是你的拿不走，因为这是经典里面说的。那今天有时候你能拿走，其实跟你有一些关系啊，或者他如果真属于你的，别人拿不走，因为怎么样？因为那个福是从你的业力感应来的，别人不能取代你的业力，拿不走。你可以表面某些外在的东西被拿走，但真正的福还是会在你身上。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有些东西好像被拿走，你好像眼前失去什么东西，但实际真正的福不会移动，少了这个那会跑另外一个回来。那有时候哎呦怎么那么倒霉，可是还好，比如说例如有人搭飞机位置被人家抢了，结果那个飞机掉下来本来很生气的，哦阿弥陀佛被抢了，不过那一个倒霉不知道谁先上去。你有的福，因为这个在国外里面也有这种例子呢，就是说那个飞机啊，之前他也莫名其妙，应该照理讲他是会搭这个飞机，突然有个事情也莫名其妙我就把他挡住，他就没办法，结果等错失了这个飞机以后，这个事情根本没那么重要的事情，结果不过那个飞机去错失了，一错失以后那个飞机就摘下来。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损失了什么东西，不是，那是你的福，因为你跟他无缘，你跟这个东西无缘，很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尤其像现在的人，我一直在我们之前大家已经 也一阵子了，像金融风暴这个问题当然对每个人影响有的其实是蛮大的这个每个人遭遇不大一样，但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当然真正苦的时候，你讲我们也真的苦嘛，因为因缘不具足啊，各方面生活欠缺啊。但不要因此而对修学佛法，因为最近有一位居士他其实也护持佛教有一段时间了。但他某一个目标工作一直都达不成，结果现在有点退道心了，那我们都能体谅他这种情形但其实他大概不容易感觉他的问题了，我们在旁边其实可以感觉他只是因果观念可能不太行，因为他对佛法他是很护持，在这方面护持，可是护持的福还在，但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因缘，你要知道你的缘其实不具足。为什么？以我们在旁边看，你今天要达到这个东西，我认为不大可能。不用三宝加持，不用我们再知道，因为你的态度不错的。 这时候好几次一直想要提醒他改变观念，可是他都认为他这样就够了，所以到最后就一直不成就。那不成就以后，他会认为说我护持三宝那么久怎么都没感应，所以他认为假如我不能成的话如果天要灭我，我也没无话可说，天不会灭你的，是因缘具不具足的问题。但我们长期人因为长期在护持三宝啦，做一些善事啊，碰到一些事情啊，而且不如自己的意的时候，就会怀忧丧志，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没感应。这个基本上在佛，我就讲说那个像几孤独长者不是也是这样吗？几孤独长者他捐了一块的几孤独眼，几孤独眼很大的，有机会我们去看，他很大的，他是用黄金铺的埋起来，然后供养给佛的。那到晚年他也得病了，也得重病了，也很苦啊。但佛问他你有没有动摇，他说没有啊，因为那个是业力啊，我知道那是过去这个因，那我现在修的是下一个人，所以他身体是天天日胜一日日的苦，但他不动摇。所以佛法我们一直都认为，因为这个有点像外道，就是说我修学佛法就有一个保佑我的人，其实佛法从来不论这个人保不保佑是其中因缘，最重要的是你今天要得这个果，要这个条件。所以福报其实简单一句话就是因缘具足的意思啦。因缘不具足就不会生嘛，它只是成为种子，成为原因，它还不会成为果实嘛。但有些东西就是说你好不容易累积到一段时间，只因为你所期待的果还没出来，你竟然就毁掉它，这个最可惜。所以过去在佛陀那个时代的弟子们在面对修行种种障碍，他们是很了然的，他们很清楚啊，我现在所受的都是过去的因，而我现在所做的必然有善因，所以他们很欢喜的。也就是说当我在承受业报的时候，他们并不惶恐，并不担忧，他说把它了了吧，因为过去造的嘛，因为我执着我的身所有这个业报，好吧，让它了。但我现在不但修，我期待未来的更好，因为我很清楚这个因在这里。也就是说他们是很理性的知道这个因这个果这个果这个因不会乱掉。但你现在开始起这个心，有时候会把你原来所修的东西给破坏掉，很可惜的。那因为我就讲说光修福没有修慧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明明东西在，但因为你错看它，结果升起这种心。有时候要讲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可能，我说有时候他们寻求的是比较低层次的感应，就是我这样做马上得，其实这样做马上得其实是很低的感应，其实是很低的感应。我说我在讲说一个人的目标，你如果急着今天赚做个事马上得感应马上赚钱，那不过是一个小生意啊。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投资几年，到后头再也不用投资，这一生不再担心明天的因子，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还是就是他不能坚信，那中间就轻易就断掉啊。所以在佛法当中啊，老实讲我说实在真的是不容易啊，尤其我们出家人啊，这一生几乎所有生命都投入到佛道场里面，对不对？修到最后会不会生病？该生病的没有一个跑掉，可是有多少人能欢欢喜喜承受的？不懂，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因为我那贵也拢跟你保暖，无你嘛给将保庇者。结果奇怪，那该衰拢衰，也无招伊来。会不会这样？看不清楚，你就容易起这种颠倒。如果你看得清楚，其实不是如此。因为我很清楚，我今天所受的报，根本跟我现在修行是两条路，一个是未来因。一个是过去的因所造的果，很清楚的。所以道理很清楚的，在修学当中有一种欢喜，我不断在舍报，我不断舍报，而且我也很清楚我未来一定比现在好。而这个有些东西是越放得下的人自己心里会有数的， 会有事的。所以我们不是刚才讲那个几孤独长者，那佛来见他，那舍利佛来见他，他说、你会有惶恐不安，他说不会啊，我不会不安。所以他才证，他是证三果，佛受记他得三果。因为他那种，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的乐受我们有坏苦嘛，那坏苦基本上是乐消失了才叫做坏苦，可是圣者没有坏苦，因为圣者不执着乐，所以乐坏了他不苦，因为他没有乐苦乐，他没有苦乐，所以圣者在这个时候身心恒长，这才是真福报，才是真福报。好，好，慧为人宝，胡道不取，比丘历戒，守摄诸根，持之自洁，勿益令因。啊，就是说比丘历戒，持守戒法，了解戒法，所以持戒者应该先了解戒，了解戒才知道取舍，这个才是我是该持的戒，什么不是我该取的持的戒。就有时候我们现在佛门当中，有时候还要看日子，这种戒根本不是活戒，活戒哪要看日子的，对不对？时间是假的，你还要那么执着呢？当然我们顺应世间，在哪时候做哪些事情，这是顺应世间，否则的话哪一天都是该修行的天。好啊，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活弟子啊，哎，买房子七月比较便宜啊，旅游七月没人啊，走到观光地区哇好宽广，对不对？哎，那有时候到坟墓可不可怕？那只怕你吵死人，死人不会吵你。就有的，所以以前的比丘经常在坟墓里面打坐，最安静。不过这个当然现在人大概受不了了，尤其那个墓碑要是有相片的。刚才好像有点张开眼睛啊、就给跑掉了。其实这里他哪会张开眼睛，是你自己怕了哈。所以比丘历戒，守摄诸根，你看到戒法重点在守摄诸根。我们的六根如何不对境产生执取，是一切戒法的根源。好，所以最重要的地方啊，像我们比较，我们一般来讲持戒不是有一些戒相戒条啊，对不对？其实你会注意啊，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现前一切境的执着有没有守住。好，这个我讲嘛，整个声闻的戒法，解脱的戒法，是从以照见无蕴空为核心处。所以到最后就是说，如何以六根不对六境产生执取，这才是戒的核心处。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啊，对外在的戒我们守住了，但却不能借助一个戒止字，停止自己对一切境的执着心。所以这个戒并没有守得很清净，为什么？因为他依然执着外境。所以在佛法里面，他看到一个人他清不清净，其实他不是从他外在衣柜里面去看他清净，是看他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远离对诸境的执取之心。所以反过头来，我们在看我们自己戒清不清净，其实看的也是我们要守护住根，眼睛看色有没有保持正念，不违犯，不取相，不取随好，对吧？不随相，你说哎呦多好 啊！然后以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处处以为在那做文章，其实是违反戒法，因为呢你不能守住你的主根，好吧？所以一般来讲，在我们来讲，我们修学慢慢清楚人，他会很清楚自己戒清不清净。比如说你现在经常守护在动作当中，也许有些习气会出来，但你经常正念分明，面对境的时候，你的心经常守住，不掉入境的追逐跟执取当中，这个人懂得持戒，这个是真清净。 这是真的情景，懂吗？所以一般来讲，有时候我们在讲表面上做很多，但我觉得有些人其实心是绑得很紧。当然我基本上我赞叹有的人对戒法的尊重啊，这一点是该做的，但务必要走把这个外在事项的戒转到内心对一切境的执取心，这一点才是你要来验证自己清不清净的地方。你不能外在里面很清净但挂碍很重啊，你不能外在很清净但你的心难以割舍，悲心生不来，对所有人我是非不容易跳出来，我不认为你世界好。有的人他很多地方不一定照顾得到，但他很多人舍下执着，其实这个反而是比较清净。那我们讲说，那我就不要在乎细节，错，不要在乎细节，可能会两头失，两头都空。我讲在乎细节的用意是要建立身心的清净，不，我只是说不要倒过来而已啦，并不是说那我们这样就不要在乎细节。我知道你这样的话会两头都失掉了，所以不要把它倒过来就对了。你为了让你的心不随境而转，这一份真正的戒清净应该要守护出根，这个要看好哈。饮食之戒量不要一直吃，因为由于饮食引申的过失在瑜伽师地论谈很多。饮食的过失有多少你都还没算出来的，饮食有多少过失你不管去看，像我们现在光会的煮饭要用多少次，再过来从饮食当中所衍生间接衍生的过失有多少，你光煮就是直接第一道因缘煮就够你烦了吧，然后为了要让你有材料你要准备钱嘛，那钱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嘛，所以在瑜伽师论对饮食所带的过失是谈很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饮食之节量，第一个不增长你的欲，远离因为饮食所带来的相关的烦恼，是，所以它不是光饮食，饮食知节量绝对不是光只是说我们不要执着美味，不是，因为贪求这个美味所代表的是对身体的执着，你要知道吧，追求饮食绝对不是光只是饮食这个味道，而是对色身的爱着心会引申对饮食，有饮食会引申对色身的执着，这里面的烦恼是搅在一块的。所以修行人饮食吃多吃少，每个人的胃口不一样，吃得刚刚好。怎么刚刚好？因为这个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是早上吃，到中午吃之前啊刚刚好饿，这样。如果你早上吃很多，到了中午要吃的时候不饿，早上吃太多，那么早上吃的还没到中午就饿得受不了，吃太少，也就是吃完刚好饿就准备下一餐刚好，那量多少，那有人要吃好几碗有可能了啊，像我们如果吃一碗就不会到那时候刚好饿，就是你的量，所以每个人量不一样，也就是说尽量符合不妨碍你修行帮助你修行的那个量，否则一以饮食所衍生所有的贪欲会很多，饮食所衍生的贪欲会很多，所以应该尽量就是勿欲令应啊，就是说勿于且，就是啊睡觉，我们睡觉最常经常就是不要贪着睡眠，保持清醒。那当然睡觉的时候尽量就是不是很想睡的时候不要贪着，因为睡眠容易愚痴，睡眠不睡不行，睡多容易愚痴，为什么？因为呢昏昏暗暗不清不楚。所以一般睡觉还有一些规矩，时间到马上起来，绝不拖泥带水啊。那睡觉这个法不能太少，少会产生障碍，但如果多不对。所以睡觉其实像现在人身心比较粗重，所以如果要睡得很少恐怕会有问题啊。但如果你发觉你已经睡到经常在做梦，经常在很混乱，甚至躺在老半天睡不着，起来用功啊。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吉祥卧， 你看看吉祥卧一般睡不着，如果你吉祥卧睡不着，大概也不是还很想睡。需要用功，吉祥卧很难睡啊，可是能睡着表示很累了，可以睡了。所以你这样不然吉祥卧，你要很想睡，一吉祥卧就很容易醒了，不然你试看看。所以一般来讲，如果真用功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因为身心也劳累，攀岩劲很多，睡不着，火气很大。可是真正用功的人，其实就是凡事不到该睡的时候，就是用功的时候，他不会勉强时间到，今天没赶快睡，现在没赶快睡，明天会精神不好，哪想那么多。反正现在睡不到，不要逼着自己睡，起来用功。哦，就像我们以前每次睡不着，看着书写就睡着了。哎，像你现在睡不着，叫你念我，你马上就睡着了。你看啊、哦哎，不说说说什么多那个、很多东西啊，其实身心放开，好做得很好。好，那我们这次的内容，我们就基本上先到此。那待会有一些问题要问哈。嗯，我们先停一下。